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两位主持呢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一起收听，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啊，不单单听，也能够透过各种的形式呢来跟我们分享的
啊，所以呢你就将你想到的东西呢写下来，然后当我们的节目播完以后呢，你就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寄过来给我们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让我们收到你的回应，我们知道你在想什么，看看我们可以怎样跟你联系。
嗯，对，我们真心的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最近呢我们就有一个环节，就是马太卷的诵读。那最近我们读到马太卷里面，就是尔撒呢降生在地上，然后呢他渐渐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他成长以后他出来传道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主尔撒呢，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啊，降生在地上，他不是说突然间变成一个什么成人，他是真正的好像我们人出生在地上，然后渐渐的长大成为一个人，最后出来行道。所以作为一个人，那他同时又是一个君王，你想想，荣耀的君王，值得我们敬拜的永恒的主，来到地上住在我们的当中，为什么他会降生在我们的当中呢？因为人这个地上啊，充满了各种的罪恶、邪恶呀，充满了诡诈呀，但是主呢却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呢他来呢要经历世上的问题，他来到我们当中呢也施行他的慈爱，到最后呢他甚至为我们送上生命，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缘故得到洁净，这个很重要的。
你看到尔撒呢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人呢，他要按照地上的这些律法，按照地上的规矩来去做，不是随随便便啊，我是一个君王，我可以不听你的话，我不管你的。他是完全按照律法去行，规规矩矩的，以至于那些钉他十字架的、定他罪的那些人都找不出他的罪，说明他在地上真是一个
守法的人，
守法而且是规规矩矩的，没有违反任何这个律法的。
而且呢啊，除了他遵守地上的律法以外呢，他也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还有啊主给他要做的事情，他都逐一的完成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听到主尔撒呢在地上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这个洗礼啊。
对啊，
就是因为犹太人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仪式，一个洁净的礼，那么尔撒呢也参与这个洁净的礼。所以我们的主呢不是高高在上的啊，我坐在那个宝座上，然后施令让你们做什么做什么，他真是住在我们人的当中，然后接纳我们人，所以他把天国的那个恩典和真理呢带到地上，让我们透过他呢看到那个天国的那个美善，也透过他呢看到那个上主的性情。所以他一方面是圣洁的、荣耀的，同时呢也是怜悯的、温柔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主在地上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形象。
其实他这样做呢是要为我们立榜样，而且呢他到世上来呢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不过他一一的胜过，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会面对不同的难处，但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看的榜样啊。
那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三章的诵读。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
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智能者的福音，马太卷第三章。那时，施洗者耶哈雅出来，在耶户德的旷野传道，说：“天国临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先知以赛亚所说：“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指着这耶哈雅说的。耶哈雅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耶路撒冷、耶户德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了他的洗礼。耶哈雅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他的洗礼，就对他们说：“毒蛇所生的啊，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易卜拉欣做我们的祖先。我告诉你们，真主能从这些石头中给易卜拉欣兴起后代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用水给你们施行洗礼，表示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行洗礼，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那时，尔撒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耶哈雅那里，要受他的洗礼。耶哈雅想要阻止他，说：“我应当受您的洗礼，您却到我这里来吗？”尔撒回答：“暂且这样做吧，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于是耶哈雅答应了他。尔撒受了洗礼，立即从水中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真主的灵好像鸽子降下来，降落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看到主呢，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接受人的服侍，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来到那个人的当中，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嗯，
他呢，一方面是接受人的服侍，同时呢，也表明他是尽上他自己的本分，尽上他的责任。因为人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犹太人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很多都是有这样一个礼仪，洁净礼。那么这个洁净对于我们 Dosti 可能也觉得非常重要的，那作为主尔撒呢，也在同样的做洁净的工作。那洁净呢，那他自己首先要做，那不是说我是王我不需要洁净了，他照样也做，所以呢他尽上他的本分和责任。
其实他真的可以不做的，
对，
不过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说尽了诸般的义，他要先做一个榜样，让我们也可以按照他的榜样去行。所以他受过洗以后呢，所有跟随他的门徒呢，都会接着去做。到今时今日，我们也一样去做。
对，所以尔撒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君王他是可以给命令的，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他自己首先要做到， 这就是一个君王的榜样。那我们同样的，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我们应该效法主，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神必眷顾。我们看到主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眷顾我们，看顾我们。之后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里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轻与重。
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路加卷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苏莱曼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主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卡勒，我好卖了，轻与重。尔撒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做比喻，解释一些困难的神学观念。卡勒，我好卖了，轻与重，是他在比喻中所用的一种手法，借着与类似但次要的事物相比，来教导一个重要的真理。这种比喻中常会出现岂不更加这个词。在以上这段经文里，尔撒就是用这种手法将苏莱曼与野地的百合花相比，来教导关于忧虑的真理。要完全理解尔撒的信息，必须注意他所用对比的广义性，几乎近于幽默。一株无用的草，不到几天便枯萎了。它的装饰居然比耶胡德最富有的王还好。如果上主尚且眷顾小草，他岂不更加眷顾我们吗？在一些没有出现岂不更加一词的比喻里，尔撒也使用相同的手法。尔撒曾讲过一个比喻，教导人常常嘟啊，不可灰心。在路加卷18:1-8那里，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主，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主，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上主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在这个比喻里，不义的官终于帮助了那位烦扰他的寡妇。尔撒把上主与不义的官做对比，认识对比的广义性，再次帮助我们理解尔撒所要教导的重点。上主与这位贪官是完全相反的。上主常说他是寡妇的伸冤者，并且他要快快地惩罚那些欺负寡妇的人。在出埃及记22:22-24那里记载着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如果这位铁石心肠的法官只因寡妇的恒心便帮助他，充满爱和大能的上主岂不更要帮助这位寡妇？若我们明白尔撒刻意地使用夸张的对比，便能理解他所要传递的真正信息。如果不敬虔的人因为压力尚且愿意帮助我们，上主会以何等美好的答案回应我们对他恒切的嘟啊呢？
主呢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喻，百合花一个花草跟君王的那个所穿的衣服来做比较。那你想想，这个当时荣华的那个君王所穿的那个衣服呢，还比不上一个百合花。
嗯，
那么百合花很快就会凋残的。
嗯，
但是主都看顾它。
嗯，
所以我们的主呢是一个大君王，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是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百合花都看顾，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他照样的会看顾我们，供应给我们所有的需要，这就是在这个当中给我们的教导。
嗯，所以呢，其实我们不用担心的，因为有主， 我们就好好活着啊，有什么困难也不用怕，主会帮助我们去解决，有什么需要也不用怕，主会供应，这个很清楚的，啊，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做了人之后才做其他的东西，因为在他创造的时候呢，他先做好一切，最后才做人，就是让人一生下来呢，就已经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应用，可以吃，可以在生活上面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放心啊，我们知道主一定看顾我们，白荷花一朵小花神都看顾，何况我们是人呢？
嗯，主呢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在上主的面前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人嘛，所以你看到创造了天地万物，所有的一切最后才造人，就是显明我们人呢是最尊贵的。
嗯，
所以人呢目的是把上主的形象，上主的样式呢能够彰显出来，只不过因为人犯罪以后没有办法了去把上主的那个形象样式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呢主呢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上主的面前，但是我们人呢不断地失败软弱，这就是为什么上主要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人的当中呢来生活，所以就显明一方面他是把天国的那个荣耀，天国的样式让我们看到，同时呢他也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让我们透过他回到上主的面前，这就是主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
嗯，为什么啊？刚才你说呢，就是为什么啊？主会到世间来，就是主尔撒了，他来到这个地上呢，其实他要经历人的生活还有一切的东西，然后呢他也立下榜样，他给我们一个示范，怎么可以做人，怎么可以做一个好的人，可以帮助人。所以从引之乐里面呢头四卷经卷，我们可以看到主尔撒他的榜样的确是非常好的，他爱人，他照顾人，甚至一些被弃绝的人他也照顾，他也帮助，这是让我们看见他很尊重生命，也尊重每一个人。他去教导的时候，好像刚才讲那些白荷花，就是他要人看见主是看顾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看顾。还有他在地上其实不是丰丰富富的做一个君王，在地上他就过一个很平凡的生活，给我们做示范他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学效他。
嗯，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如何的去面对主做的榜样，我们如何的回应，同时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呢，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
嗯，
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去彰显出主的那个形象和样式，我们就亏欠了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真是要去学习啊，我们不单单听了马太卷的那个诵读啊，更是能够看到主为我们做的榜样，我们真是按照他的样式来做。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平常的一些的礼仪上，可能平常我们所做的上面我们都知道，对这个可能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可能也很认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做出来呢，有没有真正的把内在的生命把它表现出来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嗯，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去读天经哦，好好的读引之乐里面的经文，去认识麦西哈尔撒他的一生在地上所做的事情，那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位麦西哈呢，他为我们立下的榜样呢是非常好的，他关照或者是关顾所有有需要的人，他是贫穷人的主。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有钱人，不是很丰富的人，不过我们知道主会看顾我们，我们就好好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出来，让主来引导带领我们。
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困难有缺乏，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关键是我们如何去面对， 你想想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什么都是有的，他是很多缺乏，甚至有的时候连吃都顾不上，有的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有的时候连枕头都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榜样，他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不是以这个为重的，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什么，他是忠心的完成上主给他的托付，来完成在地上那个使命。所以主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他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而是反而去影响这个世界。今天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生活呢？当我们有缺乏有软弱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永远看顾我们，永远按照他的心意来照顾我们，供应给我们。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他的面前应该去做的。
所以呢，我们盼望你就好好的去学习啊，从天经里面所讲的麦西哈的生平里面去看他是怎么样。其实呢，他从小孩的时候呢就已经遵守父母的教导的，然后呢到他30岁的时候呢他就出来工作。以后我们继续去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很多有关麦西哈的生平所做的事情。从他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鼓励，
对，
得到帮助。
对，我们从他的里面我们得到鼓励，也知道如何的能够继续往前行走我们的人生路。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本诗篇86篇7到11节。
主啊，你是良善又乐意饶恕人的，向您呼求的您都以丰盛的慈爱待他们。主啊，在各种神明之中没有能和您相比的，您的作为也是无可比拟的。主啊，你所造的万国都要来在您面前下拜，他们要荣耀您的名，因为您是伟大的，并且做奇妙的事，只有您是真主。主啊，求您把您的道路指教我，使我走在您的真理中，专心敬畏您的名。
我们的主尔撒呢永远是至大者，是掌权者，是奇妙者，同时呢他就是怜悯者和帮助者。
对，
所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呢永远会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永远会帮助我们。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着恩典，也可以寻求他的指教，寻求他的真理，他会指引我们的人生路。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